圣经剧场，
耶稣在加里勒雅传教。耶稣从犹太回到加里勒雅，经过撒玛利亚地区的时候，在席哈尔附近的雅各伯井边休息，遇到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前来打水。耶稣跟那妇人谈话以后，由于他看透了妇人的生活，并向妇人揭露自己就是先知预言的救世主墨西亚，妇人不但相信了耶稣，还跑回城里告诉大家，于是很多人都跑来看耶稣。这时候，门徒们从城里买了食物回来，向耶稣说：
请吃点东西吧。
耶稣给门徒说：
我已经有东西吃了，那是你们不知道的。
门徒们都非常惊讶，原来是到了中午，他们去城里买食物，耶稣则坐在井边休息。现在耶稣说他有东西吃，所以门徒彼此说：
哎，难道有人拿东西给他吃吗？
耶稣看出门徒不懂他说的意思，就马上解释说：
我的食物就是实行派遣我来那位的旨意，并且完成他交付的工作。
原来耶稣是从肉身的物质食物引导门徒了解灵魂的精神食粮上去，这食粮就是奉行天主的旨意。天主的旨意是要耶稣实行救世工程。现在耶稣使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得救，所以耶稣说他已经有了食物。他接着说：
你们说再过四个月才是收割的时期，我告诉你们说，看看那片田地的农作物已经成熟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得到赏报，为永恒的生命收集了果实，使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喜欢。这些事正如俗话说的，撒种的是一人，收割的是另一人。我派遣你们去收获那些你们没有付出劳力的，而别人曾经辛劳，你们则享受他们辛劳的成果。
这段话的意思，耶稣是说救赎人类的时期到了，收割的果实就是人的永生。原来撒种的是天父，降生成人的天主子收割。现在有了成果，所以一起喜欢。而耶稣也要门徒去收割天主在早就准备好的庄稼，也就是要他们去分担耶稣的工作。当时从城里来了很多撒玛利亚人，拜见耶稣。他们说：
老师，请你到城里面跟我们一起住几天吧。
耶稣看到这些人热情的邀请，就跟他们去了。席哈尔镇距离耶稣休息的雅各伯井大约2公里，当时耶稣和门徒到那里住了2天，向撒玛利亚人讲解天国的道理，结果很多人相信了耶稣，并且向最先认识耶稣的妇人说：
现在我们相信了耶稣，不是为了你所说的他是墨西亚，而是我们亲自听了他的话，并且知道他确实是世界的救主。
耶稣又来到了加里勒雅的迦纳，就是他从前在婚宴中以水变酒的地方。那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。当地有一位王臣，他的儿子在格法翁患了重病，所以急得要命。
哎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孩子病得这么厉害，快要死的样子。
这位王臣是加里勒雅王侯黑洛德的一个官员。由于黑洛德常常被称为王，所以他也有王臣的头衔。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这王臣是有身份地位的人，他的儿子生了重病，自然会请医生医治过，却没有好转，难怪他着急万分了。当王臣听说耶稣到了迦纳，知道耶稣有行神迹的奇能，就充满了希望说：
啊，耶稣来到了迦纳，我去请他，他一定能治好我儿子的病。
王臣很快地见到了耶稣，他请求耶稣说：
先生，请你去治好我的儿子，因为他生病快要死了。
王臣有足够的信心，认为耶稣能治好他的儿子，所以才说这样的话。可是耶稣并没有马上答应他的要求，却用带着责备的语气向王臣说：
你们如果没有看到神迹和奇事，总是不肯相信。
因为耶稣知道，王臣虽然相信他能治好孩子的病，但是王臣以为他不去孩子那里就不能治好。原来王臣会见耶稣的地方迦纳，是加里勒雅山区的小镇，而孩子的地方格法翁是加里勒雅湖边的城市，两个地方距离40多公里。这时候王臣着急地说：
先生，在我孩子没有死之前，请你去吧。
王臣的话果然如同耶稣所料的一样，他认为耶稣要到格法翁，在孩子身边才能治好孩子。这时候耶稣给王臣说：
回去吧，你的儿子会活的。
王臣刚才听到耶稣带有责备语气的话，现在听到耶稣用确定的口气叫他回格法翁，并说他的儿子会活的。这时候他一点也不疑惑，就相信耶稣的话走了。当王臣回格法翁在路上的时候，他的仆人们迎着他来了。仆人告诉
你一个好消息，你的儿子活了。
王臣听到仆人的话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正如耶稣说的，他的儿子会活。于是他马上问仆人，孩子的病是什么时候好转的？仆人回答说，
昨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，你的儿子身上的热就退了。
王臣想了一下，孩子病转好的时候，正是耶稣告诉他，你儿子活了的时候。王臣自言自语地说，
耶稣，我相信你就是墨西亚。
事后，王臣和他的全家都信了耶稣。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里勒雅所行的第二个神迹。这个神迹证明耶稣只要一句话就有能力恢复人的生命，而且这个神力是超越地点空间的，证明他有无所不能的天主性，他真是天主圣子。 耶稣回到了纳扎勒，这里是他长大的地方。到了安息日，按照习惯，他进了犹太人的会堂。会堂是犹太人在安息日聚会的场所。聚会的时候，先做祈祷，接着诵读法律书，然后再诵读先知书。当时，会堂中并没有专门读经的人，凡是有相当学识的犹太人，都可以自己站起来诵念圣经，并加以讲解。这一天祈祷以后，耶稣站了起来，有人把伊撒意亚先知书递给他，他翻到一个地方就诵念着：
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给我付了油，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，向俘虏宣布得到释放，向瞎子宣布恢复光明，使受压迫的人得到自由，并宣布上主救恩之年的到来。
耶稣选择这段先知书作为讲解的题材，原因是这上面的记载正是耶稣到世界的使命。古时候，犹太的君王、先知、司祭，由于富有礼而领受了天主付给他职务上的特别恩佑。耶稣说自己是天主所付的，圣神临在他身上，现在来宣讲天国的福音，把世人从罪恶的束缚中救援出来。当耶稣读完这段圣经，就把它卷起来交给会堂的工作人员，然后坐下讲解所读的经文，最后说：
你们刚才所听到的先知的话，今天在你们面前都实现了。
耶稣向家乡人所说的话里面，没有直接说自己就是他们所期待的墨西亚，但是却指出来自己所做的就是墨西亚的工作。当时在会堂中的人对耶稣的智慧和动人的道理非常惊奇和赞美，认为本地出了这么一位人物是非常光荣的事。可是当这些人想到耶稣出身的时候，马上对他起了怀疑，他们议论说：
这人不是木匠若瑟的儿子吗？他的母亲不是叫做玛利亚吗？
是啊，他的堂兄弟雅各伯、西满、犹达不是都住在我们这儿的吗？我们都认识的呀。
这些人一想到耶稣的出身，马上改变了尊敬的态度。他们想，低贱贫苦的家中怎么可能出生先知预言的墨西亚呢？怎么可能负起传播福音的使命呢？于是纳扎勒人对耶稣起了反感，又有人说：
哎，听说他在格法翁行过神迹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我们也叫他在家乡里面行些神迹给大家看看。
耶稣听到会堂中的同乡议论纷纷，这时候他说：
我知道你们会说，医生治好你自己吧。你们还要对我说，我们听到了你在格法翁所做的事，在你自己的家乡做出来吧。
耶稣看出这些人的心意，他知道如果他们不相信耶稣的话，也就不相信耶稣所行的神迹了，所以耶稣绝不让步，来随和他们的愿望。这时候耶稣马上引用另外一句俗话来反击他们。耶稣说：
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从来不受欢迎的。
在天主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历史中，耶稣的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。 为激起纳扎勒人的印象，耶稣从历史事件中举了两个例子。耶稣说，
在先知厄里亚时代，连续3年6个月的旱灾，天干地枯，一片饥荒。以色列人当中有许多的寡妇，厄里亚并没有被奉派去找他们任何人，却只到外族的西东地方一个寡妇家里去。
耶稣举的这个例子是犹太人老少皆知的故事。厄里亚的同胞以色列人不承认他是先知，所以在饥荒时期，他离开了本乡，到西东地方一个外族人的寡妇家。那个寡妇接待了他，所以天主借着奇迹供给寡妇面粉和食油，一直让寡妇度过了饥荒。耶稣接着说，
在先知厄里叟时代，以色列人有许多人患麻风病，除了一个叙利亚的外国人士纳哈曼以外，没有一个人得到洁净。
耶稣举的第二个例子，当然也是犹太人所熟悉的。因为以色列人不承认厄里叟是先知，而叙利亚人纳哈曼却怀着依侍天主的心，由远地跑来向天主所派的先知厄里叟求助，而得到了洁净。会堂中的纳扎勒人听到耶稣这两个例子非常愤怒，特别是耶稣拿他们这些天主的选民和外邦人比较，同时他们自己不信，而耶稣却把他自己比作大先知一样来弃绝他们，所以他们疯狂地把耶稣赶出会堂。大家把耶稣推推拉拉地带到村庄外边的山崖上面。原来纳扎勒本来是盖在山上的山村，他们要把耶稣推下去。按犹太人的法律，亵渎天主神圣的人所用的刑法是用石头砸死他，或推下山崖跌死的。因为他们认为耶稣说自己负有天主的使命，亵渎了天主。可是耶稣显出他的威严和不可侵犯的神情，从容地从人群中走开了。以上圣经剧场，耶稣在加里勒雅传教，是新约若望福音第四章和路加福音第四章所改编的，叙述撒玛利亚人跟一位犹太人的王臣信仰耶稣，和纳扎勒人拒绝耶稣的情形。给我们的启示是，人必须放弃偏见和除去骄傲，打开心扉接迎基督，才能得到救恩，带给人新的生命。以上节目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天主降福您。